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哋首先睇睇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四号，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话，佢已经同川普总统通过电话，相信如果伊朗唔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好可能会动用压倒性嘅武器。佢仲话，如果到而家伊朗仲攞唔明川普总统系言出必行噶，咁我都唔知佢哋几时先会明白。另外，格雷厄姆强调支持川普设下嘅最后期限，如果到4月6号海峡仲未开放，美国就会摧毁伊朗嘅发电厂同石油设施。美国同以色列对伊朗嘅军事打击已经持续咗一个多月，伊朗亦都封锁咗霍尔木兹海峡超过一个月。按理嚟讲呢，伊朗经济应该系被重创噶，但系彭博社3月26号嘅报道却指出，自从战争爆发以嚟，伊朗反而透过石油出口多赚咗几亿美元。佢原因好简单啦，因为而家成个海湾只有伊朗仲可以将油稳定咁卖出去。嗰个据估计，伊朗今个月嘅原油出口仍然接近战前嘅水准，大约每日160万桶。呢啲油轮依然喺哈尔克岛装载原油，并且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拒出波斯湾，而且呢最近航运速度亦都有所加快。这个同其他海湾产油国被封锁形成咗鲜明嘅对比，甚至为咗压住油价，美国仲暂时放松咗部分途中伊朗石油嘅制裁。咁样油价越涨，伊朗就赚得越多。哥伦比亚大学全球能源政策中心高级研究员理查德·内普修认为，阻止伊朗石油销售应该是美国的首要任务，这个亦都是打击伊朗经济最有效的方式。而川普不想将美国拖入一场长期的地面战争，就只能够将这种摧毁伊朗经济最狠的方式摆在台面上。那你听到我们这条新闻，在24小时之内，川普可能就会按之前的承诺炸毁伊朗的油井和炼油厂。伊朗失去财政输血，战争肯定就无法再持续了。那个同样受财政困扰的例子，现在亦都发生在俄罗斯普京身上。俄乌战争已经进入第五年，俄罗斯的财政压力持续加大。最新的消息显示，目前俄罗斯总统普京罕见出面同富豪要钱。他是怎么看呢？据他报道，4月2号普京会见他的国内多位商界大亨，他坦言当前经济形势严峻，但是他并强调战斗不会停止，俄军将继续推进，直至控制顿巴斯地区。有知情人士透露，这个是自战争爆发以来普京首次直接向企业界寻求资金援助。目前已经有部分富豪表态响应，其中亿万富翁苏莱曼克里莫夫承诺捐出超过12亿美元。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证实，会中确实有人主动提出出钱支持国家。但是这个是不是真是人家主动的就难讲了，因为同他极之相似的一幕发生在明末崇祯年间。1644年的3月10号，明朝的崇祯皇帝，这个刚愎自用又爱面子的皇帝，曾经为了挽救江山社稷做出了最后的努力。他放下皇帝之尊，去哀求大臣和亲戚们捐款，给防守北京城的士兵发军饷。结果那些皇亲国戚们竟然一毛不拔，满朝文武亦都在度装疯卖傻。内阁首富魏祖德捐了500两，太监首富王之森捐了10000两。崇祯的意思是以30000为上等，但是没有一笔达到这个数字，最高的一笔竟然亦都只有20000，大多数不超过几百两几十两啫，纯属敷衍。更多的权贵在度嗌穷耍赖逃避，一时间他的奇葩事都出晒嚟，又将自己屋企的蒙碗瓢盆拿到大街上去摆摊，又的豪宅门口贴出此房急售。八日之后 ,1644 年的3月18号，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在景山上吊自尽，大明正式灭亡。 X 平台时政博主华斯比战红魔就这件事评论话，同样是因为帝国支撑不到长期的战争而向富豪求助，普京距离崇祯的结局还有8日他的时间。咁各位观众朋友，你认为普京会是崇祯嗰种结局咩？欢迎你在留言区度讲一讲你的睇法。
4号下午， 中国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太原街一带传出一持刀伤人事件，造成多人丧生，事件迅速引发舆论关注。据网络流传讲法，事发在当日下午大约四点左右，一名男子手持利刃在街道上连续攻击路人，行凶范围长达大约八米。现场目击者话，伤者中包括正市场活动的民众，场面一度混乱，行人四散奔逃。有讲法指丧生人数在四至六人之间，另外有十几人受伤，但是相关数据仲未获得官方证实。另外有目击者表示，嫌疑人作案之后在附近的建筑物跳落嚟身亡离世。事件发生之后，相关影片和图片一度在网络流传，但在中国社群平台上迅速被删除。部分讨论区留言亦都出现清空或者无法显示的情况。当地官方仲未发布正式通报，令到事件的细节仍然存在很多不确定性。近期中国多地接连出现类似的极端伤人案件。3月29号，北京房山区一处市集曾经发生工程车冲撞人群事件，网传造成重大伤亡。目前各区多个大集停摆，不少摊主在社交平台发帖，提醒民众不要白行一趟。3月31号，武汉市亦都发生了持刀伤人案件。当地警方通报话，有伤者送医，但网络流传的伤亡数字不一。目前沈阳持刀事件的具体伤亡情况、嫌疑人身份和作案动机仍然有待进一步核实。好像 GPS 设备一样指引方向。5号加拿大华裔作家民主中国阵线全球副主席盛雪在 X 平台披露，一名熟悉内情的 X 先生向他爆料话，中共安防巨头海康威视正遭遇大规模的内部调查，已经有超过300人被带走，其中包括公司高层、研发部门负责人和核心技术人员。据盛雪转述， X 先生指出，这次行动可能和监控系统安全漏洞有关。他声称部分国家使用的相关监控系统可能被外部势力渗透利用，进而引发严重后果。因为马杜罗被捉和伊朗高官被炸事件，委内瑞拉和伊朗的监控系统全部是海康威视的，因为他们的监控系统出现了漏洞，被美国、以色列利用它，导致伊朗高官团灭，一个个都被炸了。现在中国所有的海康威视监控都在更换。爆料仲提到，海康威视西安研发部一夜清空，上海同浙江相关部门亦都传出有人被调查。X 先生并称，相关调查范围可能唔只限于单一企业，整个安防系统包括海康威视同浙江大华呢两家巨头都喺度查间谍。国内路边街头嘅监控摄像头都仲未睇得切处理。关键系研发部嘅老总同核心技术人员全被带走咗。怀疑内部有美国、以色列间谍。公开资料显示，海康威视是全球最大监控设备供应商之一。根据2025年行业数据，在全球市场占有率约为 25.7%， 领先同业。2024年研发投入达 118.64 亿元人民币，在影像识别与智慧安防领域具重要地位。截至目前，关于多人被带走、调查和研发部门异动等具体细节尚未有权威渠道证实。海康威视方面亦都未对相关传闻做出公开回应。
我们来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四号晚，美军成功在伊朗敌区救出失踪48小时的 F-15E 机组人员。一款名为 C-Cell 在战斗幸存者逃生定位器发挥关键作用，令到搜救队精准锁定飞行员位置，实现深敌区营救奇迹。此前这名 F-15E 导航员在弹射逃生后，曾经在几千英尺高的山脊上面隐蔽了近48小时。据以色列媒体报道，在48小时入面，他身上的 CSEL 求生设备不断透过卫星发送加密信号，令救援人员能够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追踪到他。 CSEL 由波音制造，重约800克，结合军用无线电和手持电脑功能，固定的飞行员救生背心上面可以承受弹射冲击，并且立即开始加密通讯。 飞行员通过设备发送位置更新状态资讯，并且接收救援指令。为对抗伊朗使用的中俄电子侦察系统 CSEL， 采用超短脉冲传输和快速跳频技术，信号极难被敌方侦察。设备可以将位置数据传输到军用卫星，再由美国和全球四个救援协调中心及时识别飞行员身份和位置。在敌方重兵区域，导航员凭借 CSEL 提供的预载情报和地形图，自主寻找安全藏身点，仅在救援直升机接近的时候先开启精准定位模式，令到救援行动精准而高效。清明节本来是慎终追远、缅怀先人的传统节日，但今年中国却同时出现了两个引发热议的场景。一边是毛新宇祭祖途中突遇女子在路下跪喊冤，另一边就是代数务服务爆红，但是乱象频出。4号到5号清明期间，毛泽东唯一的嫡孙毛新宇携家人先后前往杨开慧烈士陵园和韶山毛泽东铜像广场祭祖。据网传影片显示，5号在韶山活动结束之后，一名黑衣女子突然在人群中冲出来，跪地试图递交诉状。那个女子刚刚接近，即刻被现场安保人员迅速控制并拖走，纸张散落一地。毛新宇短暂停留之后，在随行人员的护送下离开现场，整个过程发生得极快，现场气氛一度紧张，大量民众围观。事件相关影片一度在中国社群平台流传，但很快就遭到了下架，评论区内容亦都被清空。这个举动引发网民们热议，质疑为什么类似的路喊冤的情况难以被公开呈现。与此同时，代数务服务在今年清明期间迅速走红，随着越来越多无法返乡的人选择线上委托祭数，市场上出现了由几十元到几千元不等的各类服务，包括代献花、清洁墓碑、上香祭拜，甚至提供全程直播。部分服务还推出了高价套餐，例如包含高端祭品的升级版服务，价格高达4990元。但是多名消费者反映遭遇诈骗或者服务缩水，例如给了钱之后被拉黑，实际操作和承诺不合，甚至出现了拜错坟等离谱情况，维权困难。有受访者表示，原本寄望透过代数务表达孝心，点知最终变成一次不愉快的消费经历。相关乱象引发网友热议，不少人认为祭祖本应亲力亲为，过度商业化反而削弱了传统意义。5号川普接连在 Truth Social 释出强硬信号，他警告伊朗如果不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面临毁灭性打击，并明确给出时间。外界解读或者将会有重大军事或者政策宣布，引发国际高度关注。川普先发文写道，星期二将会成为伊朗的发电厂日和桥梁日，合二为一，这件事将会是前所未有，将个海峡打开，否则你们就会生活在地狱入面。随后川普再次发文强调，美东时间周二晚上八点。同日，川普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的时候警告，如果伊朗未在周二晚之前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方亦都能够对其电力系统发动全面打击，甚至摧毁全国发电厂。持续封锁这条全球能源命脉将会付出严重代价。伊朗总统发言人则透过 X 表示，只有将部分过境收入用于补偿战争损失，才会考虑开放海峡。华尔街日报随后报道表示，伊朗已经拒绝以同意临时停火为条件，他重新开放具有战略意义的霍尔木兹海峡。共川普4号下达了命令，美军战机自那个时候起就一直处于警戒状态，甚至始终保持引擎预热待命。川普另外向霍士新闻表示，如果伊朗不迅速达成协议，美方亦都能够炸毁一切并接管石油、桥梁和发电厂将会成为打击目标。不过他亦都说，部分伊朗官员正进行谈判，双方有机会在周一达成协议。据霍士新闻报道，伊朗方面已经承认不会获得核武，虽然细节还未完全披露，但是被视为潜在谈判转机。 自2月28号美以联手对伊朗多处军事和基础设施发动空袭，桥梁、能源设施接连受损，伊朗则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令全球能源运输和市场剧烈震荡。此前3号一架美军 F-15E 战机在伊朗领空被击落，两名机组人员弹射逃生之后失联。美军随即展开持续36小时的高风险搜救，其中一名飞行员很快被救出，另一名武器系统官则在山区负伤潜伏，不断转移位置躲避搜捕，甚至被伊朗公开悬赏。关键时刻他主动向救援部队靠拢，4号终于与海炮突击队成功会合。整个营救行动动用了几百名特种部队和多架战机支援， CIA 同时介入，透过发放虚假资讯实施欺骗战，成功干扰伊朗判断。以色列亦都提供了情报支援。最终美军在午夜前完成撤离，将伤员送往科威特治疗。不过行动亦都付出代价，包括两架运输机因故障被迫自毁，以防敏感装备落入敌手。5号一早，川普就发文表示，我们已经在伊朗深山入面成功救出了那位身受重伤极其勇敢的 F-15 机组军官。当时伊朗军方正在度大规模搜捕，并且已经逼近。这种级别的营救行动由于对人员和装备风险极高，极少尝试，几乎不会发生。第二次营救是在第一次之后进行的。我们在光天化日之下救出了飞行员，并没有在伊朗上空行动长达7个钟。我会在礼拜一下午1点在白宫的圆形办公室和军方举行新闻发布会。CNN 安全分析师说，这个是近年最惊心动魄的营救之一。不单止成功救人，亦都避免人员被俘，成为谈判筹码。这次任务被视为可以载入军事史的重要案例。然而那日中共官媒却引用伊朗讲法说，美军营救失败，被击落多架飞机造成伤亡，遭到大陆网友群嘲，纷纷斥责说一睇就知是假消息，呃国内市民。美军在两名飞行员被成功救出之后，伊朗颜面扫地。伊朗能干的事就是又开始造谣了。如果解放军被俘，他们不会营救，只会等了光荣。此外，5号中共外长王毅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话，强调应该停止军事行动，对授权动用武力保护航运的联合国决议案持保留态度。双方表示会在安理会联手制行相关提案。双方并表示会在联合国安理会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推动局势降温和区域稳定。与此同时，据报道，川普政府已经要求商业卫星影像供应商限制特定区域图像发布。总部位于三藩市的 Planet Labs 随后启动管控访问模式，延迟甚至限制影像公开，仅在紧急或符合公共利益的情况下提供。这个意味着战场透明度正被主动调节，高解析卫星情报已成左右战局的重要工具。知情人士透露，美军正是大规模调动远程打击能力，大量隐形巡航导弹已被转移至中东。该型导弹射程超过900公里，可以在防区外精准打击目标。目前大约2/3的库存已经投入对伊朗作战，凸显战略重心正向中东倾斜。另一方面，伊朗持续加强反击。海湾国家报告说，其已经发射超过1600枚弹道导弹及大约4000架无人机。美军发射几百枚战斧巡航导弹，并出动多型战机实施打击。5号，川普对伊朗发出强硬警告，要求立即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否则将会打击电厂和桥梁等关键基础设施。同时，美方高层透露，双方谈判已经接近达成协议，甚至可能在几日内出现转机。川普表示，如果伊朗不尽快重新开放这条全球能源命脉，美国不排除采取更激进的行动，例如接管石油。同时还释放出另一个重要信号，谈判仍然在进行，而且已经接近成果。他透露，美方已经向部分正接触的伊朗官员提供安全保证，说这些人不会面临丧生威胁，显示双方在压力之下仍然保留外交空间。他甚至表示，最快可能在星期一前后达成某种协议。外界注意到， 川普对时间表由原本的6号截止延长到7号晚8点。美国中央司令部前司令退役将军麦肯齐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指出，美军具备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他透露，目前美军正是着力削弱伊朗对航道的威胁，包括打击短程导弹、快艇部队以及清除海上水雷。行动将会以空袭和海上力量为主，地面部队只是在必要时进行有限突袭。麦肯齐并表示，相关军事行动已经持续了大约30日，整体进展超出预期，但是要彻底消除伊朗的导弹和不对称威胁仍然需要时间。他警告，如果局势失控，冲突仍然可能进一步升级。各位观众朋友，你认为星期一伊朗会不会同川普谈判呢？美国怎样保护参与谈判的伊朗代表？是将他滞留在美国境内，定是在伊朗境内由以色列摩萨德保护他的？欢迎你在留言区留言，倾下你的睇法。此外，4号美军由伊朗营救出 F-15E 失踪飞行员之后，5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文写道，我同川普总统通话，祝贺他做出大胆的决定，并成功由敌方领土救回坠机的飞行员。总统对以色列提供了协助表达的感谢。我深感自豪的是，以色列能够为拯救这位勇敢的美国战士贡献一份力量。与此同时，有影像捕捉到在美国军事行动的瞬间，这个同伊朗上空一架 F-15E 战机被击落之后，在美军搜救行动有关。影片结尾处突然传出一段中文，要活体，要活体。影片入面讲中文的这位男子究竟是什么身份？时政推主陶喵分析认为，很可能是中共派了的年轻中共军人，他能这样嗌中文，肯定还有听得明的同伴，也就是说绝对不止一个。在寻找美军飞行员的现场出现这些中共军人意味着什么？说明中共不单止支援伊朗政权武器、装备和各种资源，还直接派部队去协助作战。这个就是实证。中共对美军飞行员有极大的兴趣，希望能够偷到美国的军事技术。点知最后美军不单止成功地救走的飞行员，还将留下的飞机全部炸毁，令中共最后竹篮打水一场空。此外，海湾地区的紧张局势已经转化为实际冲突。科威特、巴林和阿联酋当日接连通报境内设施遭伊朗无人机或者飞弹袭击。科威特电厂和海水淡化设施受损，财政部大楼亦都遭受攻击，巴林石油公司储存设施起火，阿布达被一座石化工厂因为拦截残骸坠落引发火灾。虽然目前还未有人员伤亡，但是已经造成重大财产损失。这一连串攻击令美国确保航道安全的战略目标更加迫切。而在战火升温的同时，航运和能源市场却出现微妙回暖的迹象。数据显示，自2号以来已经有几艘邮轮和货船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包括阿曼邮轮、法国货柜船以及日本液化气运输船。另外，有一艘运载伊拉克原油的邮轮被观察到靠近伊朗海岸通行，为了稳定全球供应， OPEC Plus 主要产油国包括沙地和俄罗斯都宣布自下个月起每日增产大约 20.6 万桶原油。这个显示各方正试图在危机中维持市场稳定，避免能源价格剧烈波动。值得关注的是，5号川普对福克斯新闻记者说，今年年初伊朗政权发动街头镇压，屠杀了他口中 4.5 万名平民。此后美国向伊朗抗议者提供了大量枪支，但是他称这些武器最终可能被库尔德方面截留，未真正流入伊朗境内。5号伊朗方面放弃承认获得核武器，川普直接给了伊朗谈判代表免死金牌。时政推主墓碑科技碑认为这种彻底的妥协背后是底牌被全盘睇穿。而那个获救的美国飞行员藏在伊朗深山的缝隙入面，中情局动用尖端探测网夹硬在干草堆入面找到了他，实时坐标直接同步给白宫和五角大楼。这一场行动揭穿了一个国家的底牌，伊朗空军已经名存实亡，美方对这片领空拥有绝对的统治权。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 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是张欣。你有没有注意到最近独立评论人蔡慎坤在 X 平台上面爆料，有一个名字突然呢被推上风口浪尖，就是易先荣。他原本是中共驻旧金山总领事馆的副总领事，结果突然被召回，现在呢人已经呢就被捉了，关在湖北黄石市第一看守所。
是啊，又一个外交官出事了。更喜剧的呢就是这件案已经在黄石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了，但是呢就因为没有犯罪事实就一直没有宣判。
我们来看看易先荣是什么背景呢？其实他不是什么红二代，是典型的平民出身，一路靠自己打滚上来，从外交系统一直打到回回国，之后呢还做了湖北省民政厅副厅长，都算是在副厅长做到干部级的了。但是在2025年1月16号被双开，中共官方呢给他一个帽子也不小，统计造假失策，生活腐化，乱决策，滥用职权，权钱交易等等。
这种套餐式指控呢基本上一出就是全套上齐的了。
但是爆料人的讲法完全不一样，说他其实是被湖北省纪委做低的，目的呢很直接，令他腾个位置出来俾第二个人上。这个体制内其实亦都唔系咩新嘅剧本啦。
最令人抽心嘅呢就系佢个母亲啦。佢直接攞住身份证拍影片，仲公开替个仔喊冤。而且呢佢唔只系发声，仲真系多次咁去咗武汉啊、北京啊咁一路上访。结果呢就冇任何个回应。
他还指控湖北纪委在办案过程中用恐吓威胁、诱骗逼供的手段，甚至提前早准备材料逼他的仔签名。
那就变成什么？就是先写好剧本，然后再叫当事人配合完成。这个就是中共的一贯伎俩。
先讲清楚一点，我们今天不是去判断易先荣到底是不是冤枉，也都没有证据证明他是贪定是没有贪。可能是中共内部的人觉得他知道太多了，或者对他很不满，原因很多，但是外界根本就看不到真相。
没错了，外交官呢一般在人的眼里面，那个就是中共对外打交道做统战的门面人物，而且呢这种人能够去到哪一个位置，党性教育肯定是过关的，理论上呢就应该是自己人中的自己友。那为什么最后还是被调回回国关门打狗呢？这个问题啊，其实是越想越敏感啊。
没错，我们察觉多起外交官被捉的案例，慢慢发现一个中共不能够讲亦都不敢讲的隐情。很多外交官出事往往不是表面那些理由，而是讲了一些不该讲的话，或者是被认为出卖情报。至于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其实亦都不是很复杂，是海外金钱、女人、人情各种诱惑都有。
还有一种更深层的呢，就是有人长期在外面看到了不同的制度，开始对中共体制产生了反感，甚至向往其他的生活方式。但是这些原因呢中共是讲不出口的。你看看秦刚的案例就很典型的了。
当年传出在美国有私生子，中涉及到情报问题，最后直接被免职消失。从那次之后，外交系统出事的人一个又接一个。最近仲有一个更敏感的人物，就是刘建超。
他是重量级的人物来的，20届中央委员，仲做过中联部部长。中联部你知的啦，他的全名就叫做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专门负责和各国政党政治人物打交道，是中共对外渗透和联络的核心部门。而且呢秦刚出事之后，他一度被认为可能会接替外长，接王毅的位，红到发紫的人了。
更荒唐的是，他以前还参与猎狐行动，专门捉那些外逃官员，结果最后自己也成为被猎的那一只狐。
问题就是 佢而家已经失踪咗半年有多噶啦，一啲消息都冇，甚至中联部个网站啊都静静改咗名，换成咗刘海星，人呢冇人讲，无声无息咁啊消失咗啦。
外界好多揣测，有人话佢已经被消失咗啦，甚至不在人间啦。到底系唔系因为外界讲咗一啲唔该讲嘅说话，冇任何官方嘅讲法？呢、这个亦都唔敢讲，关键系唔系不该讲嘅话一讲就露馅呢？
唉，可怜嘅刘建超，曾经几咁荣光啊，而家呢却系生唔见人，死唔见尸。就算系内部处理咗啊，亦应该俾佢一个讣告啊，乜都冇。中共真嘅将佢当畜生都不如啊，真系可怜啊。佢本人都好可怜噶，关键就系佢个屋企人几咁难过。上访无门，
呢、这个待遇连基本嘅人格尊重都谈唔上啊！所以总结一句话，外交官喺呢个体制入边睇起嚟光鲜亮丽，但系实际上呢，如履薄冰。今日可能仲喺台上，听日好可能呢就已经系查无此人状态啦。
其实刘建超嘅失踪呢，只系冰山一角。呢啲连消失嘅外交官啊，真系唔系少数噶，而且嗰啲待遇呢，讲得难听啲啊。连畜生都不如。当年在海外替中共做跑腿的，走前走后做牛做马，结果呢话冇就冇了，人间蒸发，无声无息，甚至连亲戚朋友都不知道人去了哪里。问题就来了，中共为什么对外交官这么不信任的呢？
答案其实很简单，因为他们知道得太多了，尤其是这些年来中共对外做的那些事，价值渗透、技术获取、信息输出、经济操作、政治影响，甚至是长臂管辖，这些操作呢都不是在台面上的，而是靠外交系统暗中推动。
没错啦，甚至有些使馆领馆本身就被外界认为是中共的间谍窝。你看看休斯顿那个领馆啊，为什么被美国直接关了啫？还有伦敦，为什么那些民众这么强烈反对建超级使馆呢？讲白了呢，很多国家已经觉得这些地方不只是外交机构，还涉及到安全风险啊。
所以这种情况下，外交官本身就是成为一个高风险职业，因为他们既是执行者，亦都是知情人。
但是呢，还有一个更尴尬的问题，其实亦有些外交官被外国反向收买，呢度唔系讲嘅嗰种睇咗外面嘅世界就觉醒咗，唔系崇尚外国嘅文明自由，而系对中共反水。咁样嘅人有冇呢？梗系有啦，但系我哋讲嘅系被收买嘅嗰种，讲明外交官对中共嘅对外战略同埋谋术，确实就知道好多啊。
佢哋系外交嘅第一线，中共嘅伎俩清楚得很。用一句话总结。用你的时候你是窗口，不用你的时候你就是危险。看起上来是外交官，实际上就是行紧钢线的情报人员。
其实中共国安部自己亦曝光过一个案例，被他们当教科书地传授的。讲白了就是外交官在海外被反向控制住。据讲有一名姓张的外交官在驻外期间出入声色场所。结果呢就被外国嗰啲间谍机构啊捉到把柄，而且呢仲系最典型嘅套路，就系俾人攞住啲嫖娼证据，直接啊变成咗控制嘅工具。呢种剧本喺谍战片入边都算系经典嘅桥段啦。
根据央视嘅报道，呢一位张某原本咧只系中意应酬，结果咧被一个叫做李某嘅人盯上咗。呢、这个李某嘅人其实咧系外国嘅情报机构人。先是从各种饭局拉拢关系，慢慢建立信任，然后关键一步来了，张某自己透露对特别娱乐场所感兴趣，对方一听直接安排，一步到位，设下了陷阱。有时张某去到一个色情场所嫖妓，起了张某呢当场被当地的执法人员查获，他为了脱身不得不接受外国间谍的解救，最终落入了对方的圈套，被对方收买利用。
典型的呢就是先设局再救人，人情加埋把柄一起收，那当然就彻底玩完了。从那一刻开始呢就彻底被控制住。
之后不断用列印、 影相、口述等方式向外国间谍提供大量的机密情报，而且还是不止一次性的，是长期供应，甚至可以拿到巨额报酬。更夸张的是，在他回国之前，他还跟对方签了一些承诺书，保证回国之后继续提供情报。
这样已经不是被逼的了，是直接变成了长期合作伙伴。
后来中共国安部将这个案例拿出来公开讲，当作是警示教育。
但是这种教材呢，基本等于宣告这个人的下场不会太好的了。其实类似的案例呢还不止是一个。比如王庆前，他原本就是驻日使馆的一等秘书，后来呢就在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任职，结果呢就被指向日本泄露军事情报，最后就被军事法庭判了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他的部下柴永光亦被判了三年。
死刑真是凄惨，还好是死是活都比一个明确的答案。
这个友联会呢本身亦很特殊，表面呢就是民间交流组织，实际呢就是有官方背景的对外联络机构，还拿个日本财团上百亿日元的资助，一度成为了对日交流的重要平台。结果现在反过来了，日媒产经新闻引用消息人士的讲法，就说王柴的东窗事发应该就引起了日方的警惕，友联会非正常的对日活动。
所以你看这些案例拼凑在一起，其实讲明一件事，外交官员这个位置信息太集中，诱惑太多，风险太高，一边是帮体制做事，一边又随时可能会被外部渗透，被内部清算，行错一步不是升官就是消失。
好多人呢就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共外交官泄密的案例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呢？到底什么是国家机密呢？这个问题其实早就有人分析过的了，比如香港苹果日报当年引用学者林和立的观点就讲得很直接，他讲一个很现实的场景，外交官在各种饭局、社交场合其实呢就好容易从一啲媚外嘅高干手入边攞到重要嘅情报，而且呢啲情报呢仲唔系偷嚟㗎，系人家友谊赠送㗎。
好似前中国驻韩国大使李斌呢一啲案例，佢就系被提到过，话系被韩方收买，背后嘅信息来源其实系嚟自中共内部高层。你睇矛盾点就嚟啦，中共一直话捉间谍反泄密，结果呢越捉越多。呢、这个就係有啲似反贪越反越多嘅视觉啦。
有人话原因就好简单，无非就係钱同埋色。但係林和立就话呢、这个唔系根本原因，真正嘅原因就有两个。第一个系好敏感，好多干部其实对体制又冇咗信心，佢哋心入面好清楚。这个体制的未来又不稳，所以一有机会呢就开始为自己找后路，包括转移资产，将那些家人送出港，甚至又出卖情报。你看一个现实就知道的了，中产以上的阶层呢，尤其是那些高干的家属，移民海外的比例又非常高，尤其是美国。这个讲明什么呢？那把口就说爱国，身体就很诚实的。
所以好多干部啊，会主动同西方外交官搞好关系，结果呢就变成外交官反而成为咗情报收集器，而唔系单纯嘅传话人。
冇错啦。第二个原因就更制度性，法律本身有问题，比如保密法定义又好模糊，范围又过大，大到乜嘢程度呢？唔好讲老百姓，连干部都搞唔清楚乜嘢系国家机密，好多所谓嘅机密在五星级饭店的餐台上呢就会讲出来的了。还有一点就是中共将自己做的丑事以及中共领导人做的丑事呢都列为国家秘密，遮遮掩掩，有些民间已经公开流传，中共又不敢打压不敢讲，那些民众当然喜欢传这些秘密啦。
是啊，比如江泽民出卖东北国土给俄罗斯，江泽民同孙女辈歌星扎拼头，有次呢大家都知道啦，宋祖英喺一次演唱会上边唱小贝啰，唱到谁来推你哦，结果下边嘅观众呢就齐唱江爷爷来推你哦。你话 这个国家的机密人人皆知，还有周永康薄熙来政变、张友侠反习近平等等，你中共不公开，老百姓又不知道这些国家机密的边缘是在哪里，就私下传开，津津乐道地大涉特涉国家机密。
是啊，这种情况中共又不敢来辟谣，越描就越黑，那这些事怎么办呢？一个外交官如果对那些美国官员说民间讲的话是真的，那你说他是不是出卖了情报呢？那算不算是泄密呢？
林和立说，难怪有省委书记参观了全国泄密涉密案例警示教育展之后，表示今后保密工作形势不容乐观，任务十分艰难。
是啊，中共那些邋遢嘢呢就太多了，都是国家机密，不单止又管不住，根本就搞不清楚管什么。好了，今日的节目就到这里，好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大家好，这里是粤精彩时局中环，我是黄蓉。想象一下这样的一个场景，你在北京屋企入面，书架上高放着一部好多年前买落的无人机，封晒尘，从来都没飞过，就是这样静静放在那里。忽然之间有一日，警察来敲你的门，不是因为你放无人机，不是因为你偷拍了些什么，只是因为你放它在那里。咁唔系科幻小说，咁唔系夸张啊！咁系北京今年5月1号起正式推出嘅法例。同时，日本电视台嘅镜头影到一个令全球华人侧目嘅画面：两会开幕前，中南海保镖用尺嚟度习近平同李强、张凳之间嘅距离，就系咁一把普普通通嘅尺，将整个中南海嘅恐惧度过一清二楚。仲未完啦，就喺呢个敏感时期，多名同张友侠案有牵连嘅军方将领静静去世，副文就集体言辞向外公布。而习近平最亲近嘅人蔡奇，近日喺央视嘅镜头入面，用一种令人不寒而栗嘅眼神望住习近平嘅背脊，实一实，中南海到底怕啲乜？今日呢一集节目，我哋就将四条线索一条一条拆开嚟俾大家睇。我哋先讲下呢个引爆舆论嘅无人机新规定。2026年3月27号，北京市人大常委会正式通过《北京市无人驾驶航空器管理规定》，喺5月1号正式实施。事件一公布，就引起网络哗然。好多人一开始以为不过是常规的限飞限定，不过仔细一读条文才发现，那根本不是普通的管制令，那是一场对无人机的全面封杀。我们一条一条来看，这个规定到底严在哪里。第一，全区域管制，整个北京行政区全部都被列为管制空域。换句话讲，只要你想在北京的室外放无人机，无论你在哪个区、哪条街，都必须要提前申请审批。对于个人玩家来讲，这道门槛几乎就等于一刀封死。第二，禁止买卖和改装。规定明确指出，在北京行政区域范围内，禁止向任何单位和个人销售、出租无人机和核心组件。不单止咁，仲禁止任何形式嘅非法改装同埋破解系统，亦即係话连买都买唔到，更加唔好话改装啦。第三，连放存喺屋企都唔得，呢一条系最令人侧目噶。规定明确禁止喺北京行政区域内新建无人机存储场所，六环以内全面禁止设立任何存储场所。而且条文仲设定了一个非常低的门槛，同一个地址放存超过三架无人机或者超过十件核心组件，就被认定为存储场所。那意味着如果你家有几部无人机，就算是没有任何商业行为，亦都可能触犯法例。 第四，全面切断入北京的渠道。无论你是坐高铁、坐飞机、坐旅游巴，亦或是自己开车，甚至寄快递，通通都不准夹带无人机进入北京。如果在入北京安检的时候被查出，就会直接移交公安机构处理，后果可想而知。官方给出的理由是，北京作为首都，低空安全面临更多挑战，需要更严格的管制措施。不过这个理由普通老百姓显然不买账。在网络早就有人一语道破天机，有网友指出，俄乌战争和最近打伊朗都凸显了小小的无人机大大的破坏力，他们怕是情理之中。这句话指出根本原因，真正令北京高层恐惧的不只是普通市民的航拍爱好，而是无人机作为精准攻击武器的致命潜力。近几年全球范围内无人机在冲突中的角色发生了革命性转变，由乌克兰战场的自杀式无人机群到中东地区的精准定点清除，再到各地抗议现场的空中监控，无人机已经由一个消费品变成一种真实的政治和军事威胁工具。美国和以色列对极权政府高层采取的定点攻击行动，早就令中南海方面感到巨大的心理阴影。网友的嘲讽直接而且犀利，话怕成咁就是怕被暗杀。在自己统治的地盘，竟然连在天上飞的眼都不敢留，咁讲明佢喺自己嘅人民面前根本就冇安全感。如果话无人机禁令系喺外部筑起一道防线，咁样喺两会现场流出嘅保安细节，就将中南海高层对内部威胁嘅恐惧赤裸裸呈现喺全世界面前。日本 TBS 电视台最近播出咗一段珍贵嘅影片。这段影片在3月12号拍摄，也即是中共两会闭幕仪式正式开始之前的准备阶段。画面在 X 平台迅速流传，引发了广泛讨论。影片记录的是习近平座位在会议正式开始之前被逐一清场的全过程。我们来看看具体有几咁夸张。首先是俗称中南海保镖的保安人员，在开会前将习近平的台、凳都彻底用人手检查一次，进行排查。跟住工作人员就将习近平要用的笔由胶袋里面拿出来，一支一支对齐摆放好。而女性工作人员不单只仔细抹台面和凳，就连表决器都不放过。最令人懊嘴的是，竟然有两名男性工作人员拿着把尺去度习近平和李强坐的凳之间的距离。最后就由专人摆放习近平专用的两个茶杯，而其他人只是得一个。评论人士超明表示，这些工作人员战战兢兢的姿态，就连毛泽东和邓小平时代最严格的保安场合从来都未见过这样的程度。这不是礼仪，这是恐惧。网友的评论辛辣直接，说作恶多端，怕被暗算，在自己的地盘还这么怕死，在大会堂还检查得这么仔细，说明他不相信自己身边的任何人。事实上习近平的保安规格升级绝对不是今日先有。2022年他访问香港那阵，就打破惯例选择不在香港过夜，而且在所有公开行程中都是坐自己的防弹车，就连香港本地的保安车队都完全不信任。2025年3月他前往云南和贵州进行地方考察那阵，有眼尖的观察者注意到他身形显得格外臃肿，网络上有大量声音质疑他是不是在衣服里面着了多件防弹衣。旅美时事评论员陈破空亦都曾经多次明确指出，习近平长期以来都好担心可能发生的政变、兵变 或者暗杀行动。这种心理状态直接影响了他对所有潜在对手的处置方式。高层的恐惧并非是空穴来风，要真正理解中南海现在的紧张气氛，我们就必须要回到一个关键时间。今年的一月将有合同刘振立的双双落马。2026年1月24号中共官方正式宣布，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友侠和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双双落马。这样的级别双重落马在中共建政以来似乎是空前的。消息传出之后，中共军队内部的震动就可想而知。而就在这个高度敏感的时间前后，一些军方将领的死亡消息以一种极不寻常的方式浮现。先讲李光罪的例子。3月28号中共军部发表了一则附文，说河北省军区原政委李光罪已经在2月23号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0岁。请注意这个时间差，2月23号去世，3月28号才公布附文，整整延迟了个几月。对一个正军职退休干部来讲，在拥有完善医疗保障的北京去世，附文就拖了整个几月才公开，这本身就是一件极之异常的事。按照中共一贯惯例，军职以上干部的附文通常在去世之后几日内会在官方媒体公布，延迟一个月几乎没有任何正常的解释。而更耐人寻味的是李光罪的人脉关系。他曾经长期是张友侠的旧下属，2005年至2007年期间，张友侠担任北京军区副司令那阵，李光罪在北京军区和辖下的河北省军区服役，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可以追溯至少20年。同时刚刚落马的刘振立也都曾经和李光罪在65集团军有个共事交往，也就是说李光罪这个人和之前震动军界的张友侠、刘振立事件，两位当事人都有直接的人脉关系。附文为什么会延迟呢？官方没有任何解释，也都没有任何媒体敢追问。类似的集体延迟情况同样发生在另外两位前军方高层身上。原中共军队总后勤部部长廖石龙今年1月23号去世，原副总参谋长魏福林在1月15号去世。不过官方对两个人的去世消息直至到1月底才陆续对外公布，同样存在几日至到十几日不等的延迟。廖石龙和张友侠都有一个共同的人生经历，就是越战。两个人都是那个年代出来的军人。张友侠在成都军区任职期间，廖石龙和魏福林曾经是他的上级。就在这里出现了一个更惊人的爆料。旅美独立时事评论员蔡慎坤透露，廖石龙的亲属在1月20号被有关部门带走审查，而他本人在几日之后就突然去世。知情人士说，廖石龙并非是单纯因为病自然死亡，而是受惊吓或者是气愤死亡。而这些传闻目前无法通过官方渠道加以证实，不过三名同张友侠存在关系的军方前高层在同一段时间内相继去世，附文集体延迟发表，这么多巧合实在令人好难以纯属偶然作为解释。更深层的影响其实是在整个军队体系内部蔓延的寒蝉效应。据分析人士指出，对军队系统的持续清洗已经令中下层军官陷入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的消极心态，大量军官选择以躺平的方式求自保，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这种集体性的消极怠工正在系统性削弱中共军队的作战效能和指挥系统，而这个代价最终将会由习近平自己来承担。 佢清洗咗嗰啲佢唔信任嘅人，但係亦都清洗咗嗰啲真正能够打仗嘅人。打倒咗对手，但係就打空咗军心，咁就係独裁者嘅历史宿命。讲完军队，我哋再嚟睇下习近平身边最亲近嘅人。呢几日有个细节被眼尖嘅网友捕捉到。3月23号，习近平带住李强同蔡奇去咗红安。央视播出嘅画面入面，蔡奇嘅眼神令人吓一跳。第一个画面出现喺华能红安嘅指挥调度中心，习近平企喺前面，向在场嘅员工发表讲话。按照惯例，随行嘅政治局常委齐齐整整企喺习近平身后，神情恭敬，配合呢一场仪式性嘅场合。不过镜头影到蔡奇嘅时候，气氛就完全唔同。蔡奇抱住手腕，面色阴沉，嘴角一啲弧度都冇，眼神就由习近平嘅侧后方冷漠咁睇实佢背脊，咁唔系走神，亦都唔系疲倦，咁系一种充满压抑情绪嘅形式。旁边嘅李强同丁薛祥嘅神情都相对放松自然，唯独蔡奇显得格格不入。第二个画面出现喺北京四中红安校区嘅一间课室，习近平行入课室同学生互动，随行人员企喺旁边。镜头再次捕捉到蔡奇，佢企喺课室嘅一个角落里面，神情严肃，个头微微倾侧，用一种斜视嘅眼神，由侧面望住同学生讲说话嘅习近平实一实。呢两个细节放喺任何正常嘅政治环境底下，或者都不值一提。不过喺中共嘅政治语境里面，高层官员喺公开场合嘅每一个微细表情都系被仔细解读嘅政治信号。更加令人觉得意味深长嘅系另一个几乎相同嘅历史画面。2024年1月张友侠出席某次重要会议嘅影片喺网络广泛流传。影片入面张友侠坐喺台下，面上冇任何一个寻常与会者应有嘅松容，而是带住一面压抑的怒气，望住台上正在发言的习近平实一实，那个眼神后来被无数人截图分析，认为是他即将落马的先兆之一。现在蔡奇的眼神令很多人都联想到张友侠的那一刹那。蔡奇为什么会露出这种眼神？有人分析说，那就是狡兔死走狗烹。习近平将张友侠呢啲潜在威胁收拾咗，跟住落嚟，佢最防范嘅可能就系蔡奇同黄小红呢几个手握实权、知道太多内情嘅人。蔡奇帮习近平做咗咁多那渣事，肯定知道呢一个道理。佢亲眼见住习近平连张友侠都敢拉，心里边好清楚，自己将来恐怕亦都难以善终。今日我哋睇咗四件事，等我哋最后梳理一次。北京史上最严谨嘅无人机禁令，连存放喺屋企都可能违法，根源系高层对精准攻击嘅深度恐惧。两会帝王级保安用尺嚟度凳嘅距离，用密封袋封笔，将对身边人嘅唔信任呈现到全世界都睇得到嘅公开场合。三名同张友侠有关联嘅军方将领相继去世，富民集体言辞，背后嘅真相到而家冇人敢问。蔡奇不经意流露出嗰一道眼神，暴露咗习近平最真实嘅处境。佢而家就系个孤家寡人，身边可以话系杀机四起。呢四件事指向嘅系同一个结论：中南海嘅权力中心正在被一种前所未有的冇安全感所笼罩。这种冇安全感不是来自外部的敌人，而是来自他自己制造的政治生态。一个人人自危、无人可信的体制怪兽。历史告诉我们知，当一个统治者开始对所有人都感到恐惧的时候，那他的末路 往往就好快嚟到。呢度系粤精彩时局中环，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嘅国际广播电台。